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到上帝的圣殿，一同来敬拜他。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生命记》第一章。我不懂弟兄姊妹熟悉《生命记》吗？我们常常立志要读圣经，读了创世纪，然后进到出埃及记，然后就迷失在出埃及记出不来了哈。那么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那生命记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四十年，摩西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所写成的。当时他们已经击败了亚摩利王西宏以及巴山王噩，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清除了进入迦南地的最后的障碍。摩西在约旦河的东的平原，就是摩押地，向百姓说话，教导他们上帝的律法，预备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如果我们参看这个 PPT 哈，这个图地图的话，你可以知道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就是在约旦河东，在这个红色的框框的那个地方。其实呢，在第一章呢，是摩西他回顾先祖的事迹，摩西他以过去的历史来作为警戒。当初出埃及在西乃山与上帝立约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都因为违背上帝的律法，都死在旷野了。而现在在这个约旦河东活着，正在听摩西说话的这一群的百姓呢，是当时出埃及的时候还未成年，或者在旷野出生的孩子。他们不曾跟上帝立约，所以在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教导上帝的律法，要他们亲自与上帝立约。那么另外，摩西也很急切的想要这一群新生代明白他们的父辈为何会失去进入应许之地的福气。他们曾经已经很贴近迦南地了，但最后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摩西以这一段的历史来警戒这一群新生代，这一群在旷野出生或当时还是青少年的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要谨记着这个悲惨的历史的教训，这样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拥有安舒的日子。其实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之后呢，上帝就把他们迅速的带到应许之地的边界上，并且宣告说，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要进应许之地了。一章八节这么说，看啊，我把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要占领这地为业。生命记一章，对不起。然后呢，其实呢，摩西告诉他们，这不是一片临时安置他们的难民营或者是难民区，也不仅仅是一块美地，一块出产肥沃的丰盛之地，很多地方都很好，对不对？摩西告诉他们，最重要的，这是一块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是上帝对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要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二十节，摩西再次强调，你们已经来到了亚摩利人的山地，也就是迦南地，靠近迦南地，这只是耶和华要赐给你们的地。过去400年，他们一直住在埃及，寄人篱下，到后来甚至被当成奴隶，被压榨，被欺压，他们在痛苦中呼求上帝， 上帝不但出手拯救他们，带领他们脱离埃及，而且现在还实现给他们祖先应许的这一块地。这一块地现在真真实实的就摆在他们的面前。上帝命令他们，现在就是时候，现在就要上去占领这地。如果我们看下面这一张图，你就可以看到红色在中间框起来的地呢，就是加迪斯巴尼亚，是摩押人的地，就在上面的边界上，也就是迦南地。我们再看下一张的地图会更加的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个加迪斯已经很靠近迦南地了，他们就站在应许之地的门口，这就是他们美好的家园。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也不是在旷野漂流的难民，他们即将拥有自己美丽的家园，他们有安身之处，非常的兴奋，对不对？那我们要注意，在生命记里面呢，这卷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词句重复出现，大概有40次这么多。其中的一句呢，就是上帝赐给你们的地，这一句话大概有40次。那么以色列百姓不断的被提醒，这一块地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你们的地。那还有另外一句话也出现的次数一样多，那就是进去得那地为业，进去得那地为业。这功课非常重要，我们从上帝得到的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和礼物，但你必须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占领，去征战，去得地为业，否则就得不到。弟兄姊妹，这就如同耶稣他来了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丰盛的生命需要你我们以行动来配合才能够得到。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来征战，胜过一切情欲以及来自魔鬼的捆绑，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丰盛的生命。所以来到一章六节，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够了，住够了，要起来，要上去占领这地为业。那美好的家园就在前面，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因此就一拥而上呢？不是的。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22-25节，这里说，你们众人都走到我这里来说，我们要先派些人去替我们勘察那地，然后把我们上去该走哪一条路，该进哪一城，向我们回报。当他们听到要去征战，其实这一群以色列百姓非常非常的害怕。过去他们在埃及完全没有作战的经验，之前他们之所以可以出埃及，是因为上帝的手拉着他们，一路拉着他们逃离埃及。现在他们自己要去得地，他们要去占领，要去攻打这应许之地，他们怕，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要求要先去打探军情，要去研究作战的策略，要去知道该走哪一条路，该进哪一颗城是最好的，要知己知彼才能够怎么样，百战百胜。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很对的，但其实弟兄姊妹，这是粉饰他们内心的胆怯，这是他们不愿意去征战的一个缓兵计。那不是说去勘察敌情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也绝对不对的，不是的。但是呢但是他们从埃及出埃及以来，弟兄姊妹，他们有哪一天是自己去探路？他们有哪一天是去计算我应该走哪一条路最好？从来没有，都是上帝引领他们前进的。 云柱火柱代表上帝的同在，难道上帝不会领他们走最有力最得胜的一条道路吗？难道上帝的同在会使他们打败仗吗？弟兄姊妹，他们不信上帝的应许，不信上帝的能力，而他们的不信，他们的胆怯，在后面就更加显露出来。当探子窥探完那地，带着那地出产的这个很肥美的很丰盛的果子，证实上帝给他们的的确是一块美地，是一块宝地，是一块出产丰盛的地的时候，他们不是士气大增。经文告诉我们26节，他说，但你们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吩咐。你们在帐幕里抱怨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亚人、亚摩利人的手中来消灭我们。弟兄姊妹，当他们听说那地的人非常的高大，当他们知道那地的诚意又坚固又高耸入天，而且有亚纳族的巨人的时候，他们的不信就完全的显明出来，坚决不肯上去。那么接下来，他们不是勇敢的去迎战敌人，而是怎么样呢？转而去攻击上帝。他们竟然邪恶的指控上帝，是因为恨他们，所以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了是要在这亚摩利人的地来消灭他们，为了是要对付他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曾经被冤枉、被抹黑过吗？你有过被恶意指责或者被恩将仇报的经历吗？你的感受如何呢？充满了沮丧、愤怒、无助、委屈，觉得不值，觉得不公义，对吗？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上帝被这一群他格外宠爱的以色列人邪恶的指责，说上帝恨他们，要消灭他们，上帝的心有多痛多冤。弟兄姊妹，上帝并不是无情的，不能体恤他们当时心中的害怕。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坦诚的在上帝面前承认他们胆怯，呼求上帝的帮助，那么相信上帝会怜悯他们，施恩坚固他们。可是他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攻击上帝，大胆的、邪恶的集体起来反对上帝。弟兄姊妹，他们就在不久前才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好像这个图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经历上帝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把追杀他们的埃及的兵埋在海里面。可以说他们所经历的是人类所能够经历的最可畏、最伟大的神迹，而且这个见证还是热腾腾的，就在不久之前。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得了健忘症，忘记了他们原本能够脱离可怕的埃及法老的追兵，不是因为他们善用任何的军事策略，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军力强大，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奴隶。惧怕使他们丧志，使他们灰心，忘了上帝是何等的可靠跟慈爱，竟然认为上帝那么费心费力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为了要在这旷野地消灭他们。这群以色列人得了健忘症。我们都知道健忘的人会迷路，会忘东忘西，会一直重复他刚刚讲过的话，一天可以讲50次。而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健忘，丢失的是感恩的心，丢失的是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丢失的是他们进去得迦南地的这个勇气，丢失的是他们的一生。 他们不信也不服上帝的命令。弟兄姊妹，不信使他们对上帝的作为瞎了眼，他们没有从美地，摆在眼前的美地看到上帝的心事，他们是从仇敌的这个可怕以及他们的坚固的墙看到了这些困难而产生恐惧。弟兄姊妹，撒旦最常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让我们恐惧，当人恐惧的时候就会惊慌，就会乱了分寸，然后就会听人的声音而不听上帝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不信上帝的话，那么我们还能够寻求什么比上帝的话更确定呢？面对百姓的惊慌恐吓，他们摩西对他们讲了一段激励人心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的聚焦在上帝的信实和慈爱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申命记1:29，来，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是走在你们前面的那一位，他必为你们作战，好像他在埃及。你们也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将在你们所行的一切路上背负你们，好像人背负自己的儿子一样，直到你们来到了这地方。你们还是不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在路上走在你们前面，为你们寻找安隐的地方，夜间用火柱，日间用云彩，只是你们当走的路。摩西向这群百姓强调，上帝是他们的战士，就如同过去一样，上帝会一直为他们作战。摩西也强调，上帝好像慈爱的父亲背负他们，好像人背负自己的儿子一样，在干旱不适合居住的旷野，上帝一路的照顾他们，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水喝，要不然这么多的百姓怎么可能活着走出这个旷野呢？上帝不只是战士，也不只是慈父，上帝更是可靠的向导，带领他们找到安全的路线，在合适的地方扎营，指引他们走当走的路。白天用云柱在旷野沙漠这个炎热的地方遮挡阳光，傍晚换成火柱照明营地，也使这个冷空气可以温暖一些，使他们可以安睡。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对他们讲，这位上帝他是一位为他们作战，是一位慈父，是他们的向导。对我们来说，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属灵的路程不也像摩西一样，上帝不也常常带领我们征战，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可以胜过魔鬼和肉体的情欲的征战吗？上帝不也像慈父一样，把我们捧在他的手心上来照顾，来保护，来供应我们，他不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并且不断的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扶持我们，提升我们吗？而亲爱的圣灵不也是常常用他微小的声音，温柔的声音引导我们走正路吗？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软弱的我们早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出局了。以色列人是否因为摩西这一段激励人心的讲道而悔改呢？没有。如果我们参看民数记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几乎要产生暴动了，他们想要推翻摩西跟亚伦，要另立领袖，他们要回到埃及去，他们也用要拿起石头了，要把约书亚和加勒打死。因此上帝说，这明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上帝发怒了，虽然后来因为摩西为百姓的祷告，他们没有当场被这个瘟疫击杀， 但是他们却永久的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了。经文34节这么说，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就恼怒，启示说，这个邪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能看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这时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紧张了，他们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然后他们就像小孩一样的哭着闹着说，现在我们愿意上去征战了，他们甘愿了，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吩咐上去作战。所以他们预备了兵器，轻率的上山了。弟兄姊妹，这却不是上帝的旨意。4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也不要作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免得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时候，上帝还在为他们担心，还顾念他的子民。他们听吗？他们还是不听上帝的话，一意孤行的要去作战，完全背逆上帝的心意。43节，我们看到有三个动词来描写以色列人的背逆。第一个是不听从，不听从是指不接受或者藐视上帝话语的态度。第二，违背，违背是指故意背叛上帝的态度。第三，擅自，擅自是指骄傲任意而行的态度。我们看到吗，弟兄姊妹，当上帝吩咐他们前进的时候，他们瞻前顾后，不听不从，甚至大发怨言诬陷上帝。而当上帝吩咐他们不要前行的时候，他们却胆壮如牛，没有上帝的同在也不在意，也不在乎。这情景我们是否也很熟悉，弟兄姊妹？是否也常发生在我们身上？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去做；上帝不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却偏偏的喜欢去做，轻率的去做。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想到来到主的面前，而是我们只想上帝来到我的面前。我们不是想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上帝听我的话。我们也很多时候也像以色列人一样，这就是人的虚妄，罪人的悖逆。神学家傅西士他这么形容，他说，他们其实包括你和我，不是在森林中，或者我们说不是在旷野中迷路的无辜的孩童，他们是手持刀刃兵刃的叛逆分子，他们一意孤行的背逆上帝的旨意。结果呢，下场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像捅了蜜蜂窝一样的被亚摩利人穷追不舍，狼狈不堪。而这羞辱痛苦的下场就继续伴随他们许多的日子，我们正确来说38年。好像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黑色的这个圆圈，他们就这样一直的在旷野绕，没有出路，一直到他们老去死去为止。从埃及的开罗到耶路撒冷的距离啊，是我查了地图哈，是726公里。啊，那我朝导航要走，用走的话哈，走多久？6天4个小时才能够走到。那这应该是不间断的走啦。那当然以色列人不可能不间断的走六天哈，他们要休息， 而且如果我们看他们啊，上帝带他们走的，他们会往南下一点才上去。所以呢，我们如果乘上三倍四倍的时间，即使他们走的慢一点，最多也就是两个月就可以到迦南地了。更何况当时他们已经在迦南地的边界上的这个迦迪斯了。所以原本只要按照上帝的吩咐，信靠上帝去征战，他们就可以得到这应许的迦南美地。但他们失去了机会，也把自己的一生都搭上了，赔上了。而更讽刺的是，他们当时曾担心他们的孩子会被掳，反而这一群孩子们不但没有被掳，都将进入应许之地。这一些孩子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最上面右边的，现在站在摩押地听摩西讲述他们父辈失败的历史的这一群新生代，他们没有被掳，反而按照上帝的应许，将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去迦南地。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会如何呢？弟兄姊妹，你我又是如何呢？我们如何应用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在生命记中，摩西反复的强调要听从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的自由，也不是要加增我们让我们痛苦，乃是要我们得福。得福这个词在生命记里面至少有八次被提及，都是在说明上帝他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福。是的，弟兄姊妹，得顺服才有祝福。顺服很难，但是不顺服的代价更大更惨。这是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失败的经历看到的真理。我们要顺服才有祝福。第二，我们要起行。有不少的基督徒就像在旷野绕圈子的以色列人，属灵生命其实一直都没有前进，只是在兜圈子。他们羡慕别人属灵的成长，自己却不肯付代价来追求。他们欣赏阅读许多伟人的事迹，也常常接受一些训练的课程，但是他们却不肯为人的灵魂费力费财，不肯为真理征战。他们是从来不上战场的逃兵，他们在原地踏步，失去了精彩的生活和荣耀上帝的机会。上帝对我们说，住够了，要起来，要征战，要去得地。我们不要满足我们得了自由，却仍然在旷野漂流的软弱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他要我们以行动来回应，要我们去征战，与魔鬼与世界和我们一切的情欲和罪恶来征战。迦南地是预表基督徒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你的美地还有什么需要你去征战的？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家庭，甚至在你教会的服事中，有哪些是你需要起来去征战的？我们有一个会友，他因为孩子的问题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相当出色，可是却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孩子的问题，没有办法改善家庭的关系。很多次他也被孩子的问题弄得他要抓狂了，他心中也很多的怒气，也有很多的愧疚。但正因为很深刻的体会到自己和孩子的有限，这个家长他知道他需要站起来，他需要去征战，让人的血气魔鬼的作为在他家中无份无关。 在他的家里面不可以得逞，所以他天天切切地祈求上帝。他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打破他们家庭的这一个僵局，他呼求再呼求，他求上帝在孩子也在他自己在全家人的心里面工作，他成为家庭的守望者，他起来为家庭征战，求上帝让他的家成为爱、喜乐和接纳的地方。感谢主，大概过了两年，上帝在他家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想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很多人在很多的层面上，我们都需要去征战，我们都需要去占领，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美地。我们有些人被享乐捆绑了，有些人被电玩掳走了，有些人被情欲辖制，有些人被仇恨扭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起来征战。这张照片是我今年春节的期间姐妹团契我们去探访李唐静怡姐妹所拍摄的照片，大家看到中间的就是李唐静怡姐妹，大家可以猜出她几岁吗？这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拍的，她那时刚庆祝了102岁，看得出吗？我们的姐妹102岁仍然看起来年轻，仍然笑得灿烂。今天晚上教会将为她举行追思礼拜。李唐静怡姐妹，有些姐妹都听称她为李太太或者李师母，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安然的离世。然而她就像加勒一样，是一个属灵的斗士，福音合场上的精兵。我们知道加勒在他85岁的时候仍然雄心万丈，他向约书亚请缨要出征高地的亚纳族人，那是最难征服的、最难打下的地，但是他却毫无所惧的勇往直前。我们的姐妹李唐静怡也是如此，她不但是妇女团契的创始人，也是开展富阳教会宣教事工的人。在他大概70多岁的时候，他因为看到国内富阳教会的荒凉，他就把整个人投入在其中，每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都会到富阳去宣教，他出钱出力，每一次去的时候他的包包都塞满了人民币，为了帮助他们整修破旧的教堂，也建立新的堂会。不但如此，他把四散的姐妹一个一个的叫回来，亲自带领他们查经，而且他训练同工，一步一步的振兴当地的教会。几年之后呢，他就这样子默默的做了几年之后，他开始在我们的教会鼓励我们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也一起跟他去富阳宣教，而我们教会的宣委会最后也接纳了这个富阳教会为我们的宣教据点。前天祷告会的时候，洪正贤长老告诉我，他就是因为看到李唐静怡姐妹在这么大的岁数还这么积极热衷的投入宣教的事工，他受到感动，所以他也参与了好几年在富阳的宣教的事工。那有位姐妹她也告诉我，她说李太太一连几次的鼓励她跟她一起去富阳宣教，但是这个姐妹每一次都拒绝她，到最后一次李太太改变策略的，她就告诉她说，你很喜欢去中国旅行，但是你也需要看重他们的灵魂，你也需要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而不只是去旅行而已。这一次姐妹被她感动了，我们看到李唐静怡姐妹她没有灰心，没有放弃，看到国度的需要，她不但自己献上，她鼓励她推动弟兄姊妹也能够参与在其中。而这位姐妹前后也有10多年跟李太太一起在富阳宣教，就在60个据点里面她参与了53个据点的这个宣教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姐妹， 他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他没有看自己觉得自己老了没用的，他把握住这个容神一人的机会，不但自己也带动更多人投入宣教的事工，结果满满，教会不断的被建立。他回应上帝的呼召，起来占领这地，以致他精彩的走完这一生，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在此我要对我们当中的年长者说，不要说哎，我老了我没用了啊！不要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要学习啊，李唐静怡也学习圣经中加勒的榜样，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勇敢的征战，我们仍然可以活出精彩，我们仍然可以有影响力。至于在我们当中的中年人、青年人和少年人们，你们更要珍惜上帝给你们的机会，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做基督的精兵，而不是逃兵。不要纸上谈兵，而要真枪实弹的进入属灵的战场。因此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是处在事业的瓶颈，或者你面对家庭的困难、孩子的问题，或者人际关系的冲突，或者面对上帝给你的托付、挑战和使命，不要抱怨，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而是要起来信靠上帝，占地为业，为基督插上得胜的旌旗，抓住机会，为自己赢得精彩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很短暂，不要失去上帝给你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悖逆，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敢，他们是属灵的逃兵，不愿意去征战，以至于他们浪费了他们的一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征战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过得很丰盛，我们可以过得更精彩。主啊，因此我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勇气，都能够信靠你，把我们所面对的难处交给你，让我们勇敢的去迎战，无论是来自魔鬼，或者是来自世界，或者来自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都勇敢的去征战，好叫我们能够在各地为你插上得胜的旌旗。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